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立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ingo Lobby Radio。
这里是两只蜜蜂，今天呢，我们一起过中秋。
大家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Happy
Moon Cake，Moon Cake， 对不对
？Moon Cake Day 哈
，Yeah，Happy
Moon Cake Day，
Happy 吧你们，
多么有文化的一个播客节目，
超级有文化，
是的。那就是。今天因为是中秋节，我们为什么要录中秋节呢？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刚好要蹭一下热度
啊，又来蹭热度了，
所以我们开始蹭了。
今天都不用蹭，今天就是正热，
今天就是热，对吧？
啊、好不，
八月十五，下一句怎么唱来着？忘了，
我只知道八
月冰。
你这是哪儿的调啊？
忘了。
我们小时候唱那个八月十五月儿明啊
啊，是这个呀？
对呀、
啊，
我配月月大月饼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爷爷要打月饼，当时我不知道，小的时候不知道打月饼的意思是，你要把那个月饼从那模具里给打出来
啊。
对，我一直以为是就是我爷爷要追着一个月饼，我说我
月饼成精了，然后就八月十五这一天追他。
对，我爷爷追着月饼打，我还得陪着我爷爷。我说这是一个什么奇妙的玩意？
是爷爷在打鬼，现在是鬼月
啊。对，那说到这个八月十五。我老觉得八月十五就是中秋节是传统节日里面好像感觉没有那么的明确的一个。
嗯，不是，我觉得我跟你讲，在我们家那边八月十五是仅次于春节的一个节日。
是吗？
看得特别重。
对对对，
因为八月十五我觉得就是从团圆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你就会感觉特别温暖，就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对。
但是因为我会觉得他可能没有那么明确，就是说没有那么看重，是因为他和国庆离得太近了，
所以他和国庆如果连在一起的话、那是多么 happy 的一个事儿。
但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感觉不出来他的、我的意思他可能就是感觉存在感比较弱一点、而且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没过两天就国庆了，那我八月十五就不回家了
啊，是这个意思、
就是
对对
对
对
这个样子。
但小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是一个很红的一个节日，
很宏大的一个节日。我觉得是
相反，小的时候清明节没有那么感觉，
对对对，好像小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唯一的感觉就是大家要团聚在一起在这一天，就是、然后陆陆续续的，因为在我们的成长环境里，我觉得是洋节好像进来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后来就觉得中秋节的这个节日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但到后来我工作了几年之后，又觉得好像中秋节的那个劲儿又起来了，可能也跟我们现在的媒体啊，或者说我们传统文化的回归，我觉得有关系。
哇，好宏大，正能量。
嗯，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这么短吗？我这个热度还没起来。
因为就要到结尾升华了。
这我还一句话都没说。
对，我们今天呢还是三位主播，一句话到现在一句话还没说的威廉。
是的，
对，一个
是的。
然后现在可能觉得八月中秋节不是很有存在感的大盆儿，
我是爱吃月饼的德龙
啊，正能量月饼。嗯，哦，反正我小的时候，除了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两个节日就是，中秋节和端午节。
哦，都是有特定食材的，不是特定食物的
特定食材，你是多爱吃？
确实也是啦，因为我不从来从小到大就不喜欢过春节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是春节太冷了
啊、
再一个春节元宵节都冷，再一个春节的时候真的我从小就不喜欢那些亲戚，都没一年可能两年见一次，然后你也不、我又很挨。我又
是个哀人，
我又不会打招呼、然后就是尤其是其他的表弟表哥人在的时候，人可会说话了，
人家还会表演节目，咱不会是吧？
我啥都不会，我跟个傻子似的。
反正 你要说团圆，就是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这种家庭观念比较强的这种民族来讲的话，
嗯，
一切跟团圆相关的，比如说春节啊、中秋，那肯定都是大节。
嗯，
但是中秋比春节要稍微好一点，就是它团圆的这个范围啊刚刚好，它不像春节那种团圆范围那么大。中秋的团圆好像真就是你们家三口团聚，
而且中秋的团圆，我觉得可能，可以选择的食材，无论是主食啊、青菜呀、还有说水果都非常多，
甚至茶蟹都很好。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我们先来聊聊中秋的吃食吧。
中秋就月饼了，但是月饼现在其实我觉得大家有点，黑化月饼。就是说又高糖吧，又高油吧，又高热量。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也就那一天或者那一两天吃那么半块一块的也还好吧，我觉得不要太给自己特别多的负担。
我都拿它当早饭吃。
我们
因为我们家从小吃月饼就是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就是你像有的人很精致啊要切成小块，没有，都是拿手拿着吃。就是而且到后来不是有那种特定形状有月饼，有那种什么分享装大月饼，恨不得一个手掌张开的还大，
啊，okay，
我们也是就举着一个人举着吃了就就是我们一家人都不太会使用工具
披萨就撕就好了。
就比如说山西地区，就是大同地区那些很大的，就是一整个那个能切成十瓣的那种月饼，
对啊，
都可以拿着吃。
就我们不切，就直接拿着吃。
哦，
我们家就是每个人掰一块，但是基本上掰这一块最少也是一半。
你那个什么，那个你小的时候会吃什么样月饼呢？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就是河北唐山这边吧，反正，常见的就是一种那个广式月饼，就是它上面会有花纹，就可以印出来那种，可能写莲蓉写什么的。还有一种就是它月饼啊，它没有花纹，好像那个外边那层皮儿又不是特别薄，跟松糕似的，我不太会描述那个，然后裹着一层纸，然后粉色的纸是枣泥馅儿的，然后其他的不同的馅儿裹不同的纸
啊，
我不知道那个
还有这样分的啊，
我不确定那个算哪儿的月饼，因为它明显不属于什么京式月饼，什么广式月饼、苏式月饼都不算，我也不知道它是哪儿的月饼。
那我们家就单纯多了，我们只有一种
五仁，
就是五仁，要不好像还有个黑芝麻，是不是然后还有个
那皮儿呢？是你是什么
皮儿？就是我们这种叫京式是吗？
不是京北京月饼，它是自来红、自来白。
啊，北京是这种，我们就是传统的那种，就是拿一个模具嘛，把它放进去，然后再扣出来，就是
上面有字儿有花纹，
有字儿有字儿，上面会写着五仁儿，然后
那是广式的，应该算是
哦，
馅儿可能不是啊，但是那个形状是。
但是后来就是我记得我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有另外的一些，就是那个馅儿像是果酱做的。就是非常对非常黏腻的那种，什么
五颜六色的，
对，
水果味儿，
叫什么凤梨呀，什么山楂呀，就类似这种
冬瓜出
来了。对，我记得还有什么哈密瓜，这里边的馅是绿的，现在想啊，那就是色素啊，是吧，
它里面是冬瓜胶做的，
是啊，冬瓜胶
好棒啊。
那
青岛地区一样，跟承德一模一样。就我小时候的月饼在我这儿只有五仁馅，没有别的馅
啊。
加上我小时候其实不太喜欢吃红绿丝，就是五仁馅里面
叫青丝玫瑰，
青丝玫瑰，对
对对，就是哦，还有这名是吧？我们叫红绿丝。
对，
其实里面我只喜欢吃里面的瓜子仁儿
啊，
但它含量又不高，密度不大。
是的，是的，你真的得挑老半天，
挑老半天，但是你又不能挑，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切成一半，那一半里面没有一口是自己愿意吃的东西。
我觉得那里边最多的东西就应该是花生碎。
嗯，反正就是像那个时候啊，相比起来，我可能更喜欢吃皮一些，就是皮比馅儿要好吃，
它会沾一点那馅儿的味儿，但是又没有那么多。
对，那个，
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到大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会喜欢吃那青丝玫瑰。
嗯，不知道，
可能是增加口感吧。
我姥姥爱吃，我姥姥爱吃
啊，
所以啊，我姥姥别的到后来别的月饼馅儿多了，他吃不惯，还就觉得
那个青丝玫瑰是我们现在吃的鲜花饼里边的某一个东西吗？
但是感觉青丝玫瑰它是腌制的那个味道更重一点，鲜花饼那个清香味会更多，应该我不确定是不是有关系，
有可能。
然后我小的时候常见的一个是五仁，还有一个枣泥的，
嗯，枣泥。
但是那个枣泥就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点苦。然后小的时候，我跟我弟，我们两个就会把那个月饼皮儿给扒了，然后我们就吃那个馅儿。但是馅儿呢，我们你让我们直接吃，我们就肯定不爱吃。
拌点什么？
但我不，我们会把那馅儿搓成丸儿。
啊，六味地黄丸。
小学生就吃六味地黄丸那得补肾了。然后我们就把那搓成丸，就是玩的时候吃嘛，就能吃进去。但再后来一点，就发现还有豆沙馅儿的就比那好吃。
啊、豆沙馅儿，
我们就开始搓豆沙，就不搓那个了。嗯，
搓成丸以后说来，我们玩一个吃羊屎的游戏，谁的游戏玩输了就吃这几个羊屎蛋。
哎，你们那边也是说会吃羊屎蛋是吗？
对，
我
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哦，
什么就真的是羊粪便吗？
不，什么就是把那个月饼馅攒成球？
因为
真的吃粪便，你疯了吗？
我在那个正经八百那个节目也说过嘛，就是小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黑枣，
嗯，
买那个黑枣，然后我奶就不让买，我奶
哎，为什么我觉得现在买不到黑枣了？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我好像没有见过黑枣。
我见过没有散装的，也是盒装的。
哦，
就是我奶会说那黑枣，有的人他就那个丧良心，然后就给你拿羊屎疙瘩混在一块儿，你就分不出来，然后你就一块吃了，他就不给我买。
真是，
嗯，
说到羊屎疙瘩，我真的是，因为我们家那边有喝羊汤的嘛，然后有的人就说这个羊汤里边呀，这因为是羊杂汤嘛，说这羊杂汤里面要没有几个羊屎蛋，那都不是味儿。
让你们河北人在聊
羊杂汤。
对呀，哦，那你威廉，你这边月饼呢？
嗯，就是，哎，说到就是五仁哈，
嗯。
我反而长大了，现在了，我能吃五仁了，
是因为岁数大了吗？
哎，我有时候不想承认这点，难道真是因为岁数大了？所以说，对于一些岁数比较成熟的口味，能够接受度更。
但是我就是头几年的不说，就是有网上会有专门的人去来diss五仁月饼嘛，然后说他那个不好吃，怎样怎样，又高盐又高糖，口味又重什么的。但是后面会有人给他平反，说五仁月饼是比较难。就是被叫
取代，
不是说五仁月饼比较难被那种工业化替代的，因为它里面都是真材实料的东西。
是的，是的。
你像你刚才说的那些那个，就是
冬瓜胶什么，
对，它会用冬瓜胶，用其他的色素什么，包括一些其他的材料来填充。它里面就是纯的那些，就是糖加那些果仁，它没有办法做假。
是的，它热量密度是真大的。
我觉得真的好像是因为我们年龄大了，所以要回归传统的那种口味，觉得他们真的还挺好吃的。
嗯。包括我这两年吃了很多，比如说鲜肉月饼
啊，
我
你说的鲜肉月饼是那种苏式的那种，
对，就是咬下去以后真的就跟吃个包子没有区别的那种。
对，我之前第一次上海出差的时候，也赶上中秋节前后，然后他们那边人就会排队去买那个老大房，还是叫真老大房，我忘了。我说上海月饼、鲜肉月饼，我说那我得尝尝啊，
尝尝
结果现烤出来一看，我说不就是肉烧饼吗？
就是，哎呦，
只是不加芝麻而已、啊。
对，我去第一口我就有点儿好像在吃了一整个包子。
就是跟我们理解的月饼的形态完全是两个东西，
对
对
对，对
吧？
人家是真主食，
可能对人家
甜点
月饼在人家那边可能就是一个像他说的主食一样，他月饼在咱们这更多的是一个点心，
对点心
对对对、
所以就大家的可能、所以处理方式也会不同。但是像是一些广式的月饼的莲蓉啊、蛋黄那都没得说，那
这白莲蓉
对
黄莲蓉
那是真的好吃。
对，哎，我以前吃过一个那个、我特别爱吃一个椰蓉馅儿的，我不知道你算不算广式。哎，这个广式月饼它的分类是不是只要它那个皮儿是那种带花纹的，它里面装什么馅的都叫广式月饼啊？
我觉得应该是，
它皮是白色的那个吗？
不，你说白色那是冰皮月饼
啊？那是冰皮月饼。
哎，那个好做，那个不，那个你只要把那个皮儿和上面，那个皮儿那个它有专门那个皮儿的粉，和成面以后，你把馅儿包进去，拿那个按压那个模具一压
就
出
来了，是吧？
好想看你中秋节直播做月饼
啊！你不要再叨
这事儿了，打在评论区让他直播做月饼，
不会有人
了。而且我们这节目中秋节已经上了，
对
啊，没事，那就做点别的，直播做包子也可以，
放过我吧。
所以，
还有什么云腿月饼？
有好吃的。
啊，鲜花，他们也说鲜花饼也算一种月饼。
云南那边的，
嗯，
特别是贵州， 我前两天吃了一个贵医的月饼，就是贵州的贵医院的医，贵医的云腿月饼非常好，
是贵州医院他们食堂自己做的那种、
是的，是的。
哇，我对这种就是食堂里头某个公司或者某个厂子食堂里面做出来的东西都非常感兴趣。
对，非常。
所以医院里的月饼会有什么呀？
也没什么，就是云腿月饼。
我以为会有点会有点消毒水之类的，
或者
针头月饼，
针头线脑的月饼。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就是火腿月饼
啊，
非常好吃。等我买点，咱们一块吃一吃。哎呀，其他的还有一些，这个可能就是比较创新口味的一些月饼了。那
创新口味的，
这
冰激凌月饼，
对，有些是
哦，哈根达斯的那种。
对
对，创新。
像前几年
星巴克也会有一些，
哈根达星巴克的那个冰激凌月饼，我也是。就手举着吃，也不切，就直接拿着
一口下去。
对，就我们家就是说这。一个东西就是你的
这个不用分享，这个就是你的。
对，这一盒有五个那就五个人吃，这一盒有四个那就四个人吃、
有一个人就吃不到，
对
吧？对，
不能掰、
我们家也是，就是从小吃包子，你要是想吃半个包子，我姥姥在那翻两个白眼，就是什么，你这一口吃不下去，不可能。没有吃饱，只有吃完，吃不完都是没吃饱。对，吃完了就是吃饱了。
对，
所以我现在就这样。还有一些一些乱七八糟的创新馅儿，你们听没听说过有一些什么什么麻辣小龙虾馅儿的呀？
我听说过，
什么 XO 酱什么，
对、
就那些。
我觉得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就只是个噱头，我是不会尝试吧。
嗯，
我也确实没有什么尝试的欲望。
嗯，主要是也挺贵的，我舍不得。
对。哎，但是发没发现这两年月饼的包装好多了，就是没太
过多包。对，月饼的包装好多了，
过多包装。
我小的时候就感觉一层套一层，
嗯，
就可能这巨大的盒子里最多也就个四块或者六块。
对，
嗯，
但是那个也就是，但是我能理解的是，就是它包装精美一点，它也是为了送礼用。
嗯，
你总不能送礼去你自己。你自己拿个塑料兜子说散装的买两份，就是有那些那个就是
特别过度包装
啊、那个
是
不太好。但是我之前看到过一些那个就是有些环保的就说这些包装都应该取消。我说那他说化妆品都应该取消包装。我说化妆品，那我说我去买海蓝之谜去。我说这
塑料袋，
人说你拿个饭盒来给我打二两，那也不合适吧？那玩意儿挺贵的，
不可以，不可以包。
但我小的时候确实，我们那边有卖散装的护发素的。
那
散装的，
就小的时候不是去我们那边还叫合作社，然后你去买。酱油面酱不都有人拿个小勺可以弄吗？然后就是我们楼底下一个阿姨，她说她就去买护发素，然后呢她那个原本的护发素那个瓶坏了，然后她又没有的用了，然后她就拿着一个搪瓷盆说你给我打一斤护发素。
我记着我奶奶家那边的就是农村的集上会有卖散装洗衣粉的，但是你这个护发素我真的没有听说过。
但其实日化用品的包材是重要的，
是吧？
它决定了避光啊，还有一些真空
可能里面有一些活性的元素什么的。
对对
对
对对
那我觉得呢，
嗯，
那比蜂花还刺的护发素应该也也没啥活性的。
是的，是的。
嗯，散装的月饼你买过吗？哎，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月饼的吃的吧。就是时间上来说，我们是会到中秋的前后，我们会想起来要吃月饼。但你平时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买月饼吗？它其实一年四季都有卖。
我去年刚过完年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吃月饼。
嗯，
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去稻香村买了。
嗯，
我记得我逛了一个店没有，我还跑了另外的一个店，
那是真想吃。
说他就是他也是类似于月饼的形态，但是他其实没有，他不是月饼，所以我就真的是吃完了那两块点心，说 OK， 那就这么着吧，就也不用刻意的去找月饼了，就没吃。
我上个星期去。
哦，对，现在已经开始卖了呀。
对
对
吧？
对呀、
我去詹记买了两块，就是鲜肉月饼。就是吃下去以后觉得自己像在吃包子一样，它关键是它也没有那么热了，就肯定是刚出锅的鲜肉月饼更好吃一些，但它没有那么热了，所以像吃了两个冷包子， 但是味道很好吃，就非常好吃。
如果拿微波炉热一下会很好吃
啊，非常好吃。就是我现在都有点
哦，对，我突然想到了，我从那个云南昆明我买回来的鲜花饼，然后我用微波炉热了啊，不是微波炉，用空气炸锅热了一下，哇，那个味道跟刚出锅的一样，香死了。
就是酥皮也能用空气炸锅，
对，就稍微热，稍微热一下，
复烤了一下，
对，复烤一下，特别香，嗯。
哎呦，好饿。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越临近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它的月饼越贵，但是到了中秋当天，它
当天晚上过了六点半
啊，
一下
子就下来了，一下
就便宜了。
你要到第二天，就更便宜，第三天没了。
元宵、
啊、对，就全都收走了。
元宵粽子不都这样？
是的，
就是，你要能撑得住，哎，我今天晚上吃，
对，我就忍一下，我就拿捏它，然后第二天或者第三天一去，原价的三折。
对，你就第二天、第三天买了以后，你多买点儿。
多买点
冻在冰箱里第二年吃。
对，月饼保质期还蛮长的。
不行，如果是我这种爱吃东西的人来说，我们家冰箱早满了。不能这样，还是适可而止。
那你就在网上买，其实现在也能买到，随时什么时候都有卖的。
对，就买点高糖但是低油的。
高糖低油，你要害死我吗？
对，它就是
高糖。
高糖低油是个很好的一个防腐环境。
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不也说了吗？这个月饼啊，一年就吃这么一回，结果现在买下来很方便，天天吃。
是的，
是
的，是的。
中秋节除了月饼还会
吃。对，我就该说我们该吃点别的了，
对，
别一天到晚吃月饼了。
实在是，
就团圆饭就是那几样啊，
什么？
就是鸡鸭鱼肉啊，然后月饼啊。
但是我们中秋的话，前后我们家如果中秋在一起吃饭的话，肯定还会加一个螃蟹，因为刚好是螃蟹，
一定会。
而且中秋节是不是河蟹？现在咱们现在是八月中旬吧？
对
对，
现在是吃阳历的八月中旬，应该是吃海蟹，到九月份十月的时候就该吃大闸蟹了。
对，
我真的没有什么这样的感觉，因为我妈从来不特别喜欢。他就基本上不吃海鲜这个东西，所以你说的这个东西，
他是不吃壳类的还是说
不是就海鲜类的他都不吃，
就承德没有这个习惯。
对，不是我们家没这个习惯，我知道别人家在吃，我就在想为什么我家不吃。后来我想通了，
你妈
妥风，我妈不爱吃，所以就别想吃到。
那就是嘛，
我现在其实就比如说到中秋的时候，可能会比如买几个螃蟹吃，然后比如说回到老家的时候，可能我姐也会买几个螃蟹回去吃，但是也仅限于我姐、我爸、我们三个吃，我妈肯定不会吃。
而且我就感觉小的时候是这个海货螃蟹它是有季节性的嘛，就到秋天的时候上市，
对对对，
现在其实也是这个时候上市会味道更好一点。
对，
但我会现在感觉好像一年四季都有卖的了，
只是说不同的季节好像它里边的肉是不是只有秋季的最好。
肯定的，
对，是的。
对，但是我小的时候会吃那个螃蟹，就会说你赶紧吃，你不吃了你过些日子就没了啊。
对，
小时候还吃皮皮虾。
对对对，我觉得小时候好像皮皮虾看到的会更多。
就到那个时令了嘛，就是进入深，就是中秋该深秋的那个时候。
对，我记得小的时候刚上学前班，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是上课的时候，他就从桌子里掏出个塑料袋里头，然后就装了好几个螃蟹爪。
这是一个炫富的同学，我跟你讲。
对，
然后他就一边上课一边啃螃蟹爪，没有壳，没有肉，只有爪。
你们这个教室可真是味儿啊！
对，然后我就很羡慕，然后
就给老师举报了，老师他吃东西。
我没有，然后我也要拿，但是我们家没吃螃蟹，我们家吃的是皮皮虾，我就开始扒皮皮虾的爪，但皮皮虾爪太小了。
我跟你说，我每次吃皮皮虾必扎嘴，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必扎
手，就每次吃就必扎。就扎的都不行，就扎的每次都说我再也不吃皮皮虾了。
但是我觉得你我还能理解，就是我们家有石家庄那边的亲戚，因为他没有，他家不算挨着海边嘛，所以他从小吃这个吃的少，他每次都然后我们家一次嘴也流血，手也流血，给我们吓坏了。可是我们旁边这位海的 lady， 你怎么也会怕这扎呢？
就吃太多，就
没有，我觉得他是嫩的。就容易受伤。
谢谢你啊，非常娇嫩的花。
对，
那就是就 有一种非扎不可的那种
都非扎，你就是太着急了所以会被扎，
这就是反正我今天就是拿着这个手就扎吧，就是扎也无所谓，也不留疤，反正也不流血，就扎
呗，一个扎吧
太吓人了。
对，我有一次去青岛还是去烟台出差我忘了，有那个油炸香酥皮皮虾，它应该不是那么大的，我可以一整个不就连脑袋什么的一块嚼着吃，
就纯炸酥了。
啊，它已经炸的那么酥了，
可以的，
哇塞，那炸皮皮虾要裹面吗？
好像没裹，
不过裹面是炸不了那么酥。
啊，
那边炸一些鲫鱼什么的，哎，都可以全都把刺都吃。
就小的时候，我们家那边有夜市嘛，夜市上就是各种炸的这个东西，比如说什么各种牛羊肉啊、鸡肉啊，还有什么什么蝎子呀，
啊，对对对，
蚂蚱呀，我记得小的时候都有，现在好像看到的少了。
现在就是在一些旅游区，它可能有，像北京王府井不老有吗？有一次我跟我们同事出来去济南，去那个就是他那个湖边上有一条街叫什么芙蓉街，就是那个旅游街嘛，然后10块钱三串炸蝎子，然后那个老板我同事就扫了，扫了以后那个上面就有三串，那个、老板不知道回头准备啥去了，我同事就拿着一个条开始吃，那老板说这个还得给你炸一下。
他不会扎嘴吗？
我不知道，他这蝎子应该是已经熟了，但是人可能要卖之前可能还得要复炸一下，还是
复炸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
熟。因为我记得有的夜市上那个蝎子就是在那儿戳着的时候他还是会动的，
那我
所以你一说他吃了我就哇，他太大胆了，
他以为就是付了钱就直接拿下来吃，他还说这个怎么这腥了吧唧的，
扎死了扎死了。
哎呀，
中秋节除了吃常规的吃这两个，其实因为我们还是比较偏北方嘛，
中秋节还有个水果呀，是不是没说？尤其是在我们家，我跟你说，尤其是中秋节前后，这个葡萄啊，
对，
就感觉就是每天都在吃葡萄。
是的，
这个是我妈爱吃的东西，她就爱买葡萄。
你们家那边
吃
什么？我们家那边就是吃玫瑰香、玫瑰籽吃的比较多。
你家是不是叫飓风啊？
飓风，
我们只有飓风。
飓风也有，但是飓风它周期比较长
啊，
它从六月底好像就上市，一直卖。但是玫瑰香是偏厚的。
我的印象里，就是小的时候吃过的葡萄的品类不超过三个。就到了北京之后，我就觉得，哎，这么多种类的葡萄，就小的时候基本上就都没吃过。
啊，我们家没太有，因为我姥爷从小就就是我从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糖尿病，所以就我们家对
就全家戒糖，谁也不能吃。
你们家也是全家戒海鲜？
对对对，
哎，反正我们家是这样，就家里只要有一个人不吃这个东西，就买这东西的频率就不高
啊。
你比如说我舅不吃，我姥爷也好，我舅舅也好，都不吃葱和姜
啊，
所以我们。就我姥姥做饭，我从小也是完全没有葱和姜，虽然我能吃，但是也就家里不买这个东西了。你也不能为了他单独就是再做一个什么吧，就是。
但北方吃饭这个，反正我是觉得到夏天肯定就是，炖豆角、炖茄子、炖土豆，就是这种。小的时候不爱吃，但是我觉得现在都爱吃了。
我小的时候就是每到差不多应该是9月初、8月底的时候，一直到11月1号。这段时间因为我们家楼底就是菜市场
啊，
就会有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就叫葡萄。就应该是我们那片大人给他取的外号。就是在秦皇岛昌黎县，他是专门产葡萄的一个地儿。他可能名气没有说到全国或者全球闻名，但是他也是就是我们当地那边相当于华北这边都知道那是个产葡萄的地方，然后他们那儿也出葡萄酒，然后这个葡萄他就每年会如约而至，那两个月就会来到我们楼底下的那个菜市场
开始卖。
对，然后他就会在那支一个那种棚子
啊，
他就住在里面
啊。
然后好，可能有大概我小学4、5、5、6年级的那两年，他甚至他的孩子也来。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们家那边有那种流动摊棉花的，也是到每一个地儿就支一个棚子，然后就在里边住，然后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弹棉花，然后换被子什么换褥子之类的，这一片都服务完了再换到下一个地儿去支棚子。对，
这是一种非常古早的
对，然后就是他家，我不确定人家是不是真的条件不好，还是说我们小区的那些人就是就觉得好像应该帮助人家，反正就是关系
每天都在买。
一个是每天都在买，然后关系处的也 也就算是朋友之间的了，然后会把我们家里的一些可能干净的衣服就送给他的孩子去穿，然后人家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他也不是说一直就是来这一趟就不走了，他后续可能他家亲戚会给这边供货，那有的时候来的时候还会就是给我们送一些他们家那边的可能自己烙的大饼啊，还是什么类似那种东西。
那真的是还有点像朋友了哈。
对，然后整个小区的人都认识他。
嗯，
然后好像有一次还有我依稀记得，就是好像有一次就晚上下大雨，
嗯，
然后还说呢，说哎要不要看看他，因为他住个棚子嘛。
嗯，
结果我爸跟我们楼的几个人都下去了，就一块帮人把棚子抬下来。挪到我们小
挪到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儿，
挪到我们小区里头来了。
啊，
因为当时他是在小区外边的那个菜市场嘛，但后来那菜市场就拆了，
啊，
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
这是个 social 达人，所以整个小区都知道他。
跟我们小区的顺丰快递员一样，那真是跟我们小区的
所有人都打成一片。
真是处的好到，我们家还是会吃饺子。就是
中秋节吃饺子，
我们什么节都吃饺子，就是，
哇，好棒啊！
就随便一个周末都可以吃饺子。
吃蛋黄馅的饺子吗？
也没有。就你不管吃什么你都得。
在我心里最爱吃饺子的人是我爷爷，我爷爷真的是特别爱吃饺子，你只要问他吃什么他就说吃饺子，所以现在塑造的我也非常爱吃饺子，
这样非常好。我
就太北方了，纯北方人。
对，但是南方他们那边过春节，我知道，因为我之前那个最早的一家公司在厦门嘛，就每年要去两次，他们那边就会流行吃烤肉
啊，
中式烤肉，有篦子是吗？
对，然后吃烤肉他们还要玩一种游戏叫薄饼
啊。是的，
我不知道是啥，但后来我有一阵玩那个大话西游，
嗯，
他那个每到中秋节那个游戏他会出那个活动，
嗯，
其实就是掷骰子是不是，
对，然后要猜谜语吧，是不是这个环节，反正每个地方的习俗我觉得可能都不太一样。
那肯定不一样，
但我觉得人家这边有还可能是我们这边过惯了还是怎么着，我老觉得我们这边没有什么特殊的。
我们这边不是猜灯谜吗？
猜灯谜真的是
元宵节吧？
元宵吗？
元宵灯会
啊？元宵节呀！哎，那我们八月十五都在干嘛？都在赏月是吗？
赏月的都很少，实际上。
对，其实没有赏月，还有说拜月什么兔爷什么的。北京这边说是有这些习惯，但我也没有见过谁。
我记得好像是到初中以后还是高中以后啊，就是开始有每年的那个中央电视台会有他自己的这个八月十五的中秋晚会。他会在挑某他会每年挑一个地方来举办这个中秋晚会嘛，然后有一年是挑在我们河北承德，然后那一期的这个主题我印象还特别深，叫山庄月中华情。
妈呀，
对，就那
你是当天的主持人吗？你是朱军吗？
就特别喜欢的那个名字，因为它整体的那个画调，那个画面的感觉，就是整体避暑山庄里边有一个烟雨楼，烟雨楼上面哎挂了一个明月，真的特别美。当然其实每个地方在八月十五的那一天其实看到那个明月，我觉得其实都还挺美的。
哎，是不是八月十五就没下过雨啊？
很少下雨，
很少吧。
对，就好像清明没有几次不下雨似的。八月十五基本上都是
因为清明时节要雨纷纷，是吗？老天觉得不行，必须得下点儿，
真的很神奇。
而且在这些中国传统节日里面，我就觉得，中秋节很好的一点就是气温特别的适宜，
非常宜人。
它已经没那么热了，所以你可以在户外尽情的嗨，而且蚊子好像也稍微少一点了。
而且很适合出游的一个季节。
对，江南地区还有八月桂花香。
对对对，我之前有一次就前后脚这时间去过一次南京。你就走在路上，你就能闻到桂花香。
所以桂花真的是
那个城市在那个时候真的。还是
高雅，
是有气味的一个城市。
对，太喜欢南京了。那我说什么来着？
你在中秋节要去哪玩吗？
我没有。我会赏月，我是反而大的小时候不会赏，没感觉。但是大的，哎呦，事实上每一个农历的十五号我都会
要赏月。
我上个月中元节七月十五我都站在窗户前面看月亮。
我觉得是，
哎，等会我打断一下，他真的是很会就是那个什么的。因为明明昨天是 中元节。但是呢我们这个节目要在一个月，因为我们一个月以后要播，所以他说上个月中元节。哇，真的是
很有综艺感，是不是？
对。
但
你还考虑了节目的播出周期哦。
那既然被戳穿了，那我就直接说好了。昨天晚上站在窗前面，我觉得看月亮，我就昨天晚上月亮也没有很圆啊。
但是我妈跟我说，昨天晚上要早点回家，不要在外边逗留。
我昨天晚上逗留很晚呢。我昨天晚上去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小区对面有一个那个，就是24小时那个
KTV
社区图书室。然后我想说，我可以在那边剪一剪我们的那个音频呐、啊。然后我那个就是。也可以省得开空调嘛，里头有空调。结果呢，我进去待了不到一个小时，我说太热了，因为他那空调坏了，不是空调遥控器坏了，空调一直关着。我说那我就走吧。这个时候我正要走的时候，隔壁有一个女性，一个伟大的女性，她呢拿出了她的手机，下载了一个可以开空调的 APP， 她就把那空调给开开了。我说那
这么厉害呀？
对，我说那玩意儿我肯定得多待会儿，我一直待到11点半才走，我就一边走一边看到了月亮。然后因为我回家我要路过那个就是。八通线那个城铁嘛，因为它在外面是地面上的，你就能看到上面是月亮，然后下面就一趟那个末班的地铁在那过。
对，好像每个月都是15个月亮16圆，
是吗？
好像16号是确实要，
反正特别亮和特别圆的时候，我还。尤其是我每天晚上遛狗嘛，所以一边遛狗一边再看一看月亮，
小
其实还挺有感觉的啊。
我
们家那
非常喜欢满月。
来来来，重点来，我们来说一下你的赏月之旅。
满月每年都会不一样。因为每年的8月15这一天，具体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我都不确定。有的时候我在高原看过，在海边看过，然后在海上看过。
哇，
在树林里面
跟不同的人约会，然后看月亮。
他是被不同的追债人
追到了不同的地方。
对，
然后也在家里边的小区散步看过，就等等等等。
哇，真的是天各一方，月共一轮呢。
是的。
那你最喜欢哪里的月亮呢？
我还是更喜欢海上的月亮，我觉得，因为海上月亮有倒影
啊，
对，就是它会显得整个的画面既空旷又对。
哎，但你看你在观赏这个海上生明月的时候，你是在海的中间，你还是说在海边啊？
之前节目不是提到过，就是有在船上吗？算是在海中间看
过。在床上，
在船上，
船上也能看，也可以的
啊。
然后也在。
哎，你是坐的什么船？我很想去坐一下，就是能够在海上过一宿，能看海。
是大连到青岛是吧？
是烟台到大连
啊，烟台到大连 ，sorry，
就还会路过什么长岛、长青岛什么的。
哎，那个的话，是不是我不用买最高等的，我就买最低等的就行？
是
因为它晚上的时候是可以让我们走到甲板上吗？
对对，都可以上甲板。
那安全吗？
安全。
我总会。总怕它会晃。哎，
非常大的一艘船，当然晃是一定会晃。对，但是就还好，船越大，那个越感觉不太出来。
是像泰坦尼克号那么大吗？
没那么大，但是也不小。你想，它能连车一起拉过去，所以就是船体内部都是可以跑车的。
它是哪？烟台到大连？
对，
有点远。
你不是说烟台到青岛吗？
烟台到青岛谁坐船呢？
我刚才说。大连到哪？你说不是？我
说
的就是这两个。哦，
青岛有吗？
像以前有，但是我不太知道。
我
不知道青岛有到哪里的。
我不知道天津有没有？
天津有，天津有出海的。
我说天津有
国外的游轮，
我就是太远了。我就想坐一宿到大连或者到烟台。
那最好的就是这趟线。
哎，好像也有吧？
你这个没有到，你不是从天津走啊？
不从，从烟台走。
因为我唯一一次坐大船就是坐那火车嘛，从那个海南岛到雷州半岛，结果中间全都给封在里头，啥也看不着。
想坐船呗，想坐大船。
我想在海上的船的上边待着，不想在船舱里
啊。我有一次是应该是在深圳的蛇口，然后去香港，是坐船的。然后那个你可以在，我记得是可以在，
但是那个艇，我是从那个香港去澳门坐的船去的，但是那个艇很陡很快，我老觉得。
对对对，那个是挺快的，
我看那个站不稳。来，你的赏月经历。
然后就很神奇，每一次的八月十五看月亮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哇，
我从来就在船上那一次是和爸妈一起看的，那是很小的时候。
你们是一家三口要从烟台逃到大连去？
也不是逃这个字，对、
啊、
就是去
旅居，
就是旅行。
哇，
然后
那海上的月亮和我们在陆地上看的有什么区别吗？
更冷。
嗯，对，就、
哎、
我觉得更清晰，
更清晰、
嗯、
对。
那你在海上的话，就是你如果上到甲板上会给你们强制穿一些什么游泳服、
嗯、不会，没有，
掉下去就掉下去了、
嗯、现在我不知道，那个年代可能是掉下去掉下去、哦、你要非要想往下跳人家不拦你、嗯、
那你说的那个游轮它是一个那种旅行游轮还是说就是一个正常的交通工具那种？
交通工具、嗯、
但是是住一宿？
对，交通，因为像是游轮、
嗯、
那就带娱乐性质的了，那可能会有一些自助餐啊，或者一些加班活动啊，或者一般会有白天的项目，对、
嗯、
所以不太会有这种朝发夕至的这种，不夕发朝至的这种，
嗯，
这种东西。
白天什么项目？
白天是不是会有一些猜灯谜的活动？
白天开灯，
谁知道呢？真是让人觉得不好回答的问题。
哇，我都没有什么在特别的地方，我只在我们楼下那个，就小的时候在我们楼下那个小花园有个小土坡，当时觉得还挺高的一个小山，但是后来我长大以后有的时候去大润发路过什么的，看那个小土坡可能也就两层楼。
嗯
嗯，我就在那个两层楼的小土坡上我就看过月亮，
真的很好。
我觉得我记忆犹新的一次看月亮是我在我高考之后，然后因为我
你高考时候很忙、
哎、没走了，没走了，没上了大学，然后就去复读了。对，烫完头就去复读了。复读呢，然后我就在因为当时我是住在我舅家，我去我舅家，那天晚上我印象还挺深的，就是看着那一轮明月，我就突然感觉好像我自己长大了
啊！
我就想，哎呀，明月告诉我要好好学习。后来我第二天还是迟到了。
那彩霞呢？
彩霞在他旁边吧。
你是明月彩霞，小桌子小凳子，
好赞！
真的，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
你会望着月亮，会有突然发一些感慨，
突然就感觉就顿悟了。我那
太会
了，我当天是感觉我突然就顿悟了、
嗯、
也不知道是什么就顿悟，
开始发奋学习，
满月的能量，对，
可能是就吸收了月亮的精华，
可能是、嗯、
好像是说那个月亮它是就是有一些悬不拉几的那种健身博主，他就会
他是在召唤你、
嗯、
是吧？
对
对，满月还有净化水晶的，如果大家买了水晶的手串的话，可以在满月的时候拿出来晒一晒，
出来照一照，是吧？
晒一晒，
哇塞，
也是有用的。嗯，还有一年很清楚，是在德令哈，就是在高原，在昆仑山脚下，然后就是当时也是八月，
是不是有一个诗什么姐姐我在德令哈，
对，孩子的
孩子，
嗯，孩子的、
啊、
什么，
你为什么会去到德令哈呢？
就自己去玩，就
德令哈有什么好玩的呀？德令哈是在青海吗？
对，是在青海，就是为了那首诗去的。
妈呀，
你好浪漫呐、啊！
对呀、啊嗯，你是觉得在青海，在青藏高原会离着月亮更近一些吗？
看的时候是真的感觉上，
你在德令哈在哪里看啊？
就在一片野山坡上，就是
德令哈是没有城市的，是吧？
有城市，但是当时走的比较远，就是已经在往山上走。你怎么？其实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山，
有狼吗？
没有狼，
没有狼没劲。
对，不是那个地方不是经常会有一些野生动物什么的吗？没有人，没有狼过来咬你吗？
没有，只有。戈壁滩上的
啊，我就想
大石块和骆驼刺。
突然想起那前一段时间看的那个电视剧，就是阿勒泰那个、
嗯，
然后就感觉阿勒泰上面的那个月亮啊、狼啊、人呐、啊，就混在一起，特别美。
我以为你说突然想到那首那个课文了
啊，《
忆威廉晚归》，途中两狼，
好开心、啊。
威廉去投一鼓，一狼得孤止、
啊。我这种根本背不下来一句。嗯，
前狼止而后狼又至，什么乱七八糟的，嗯，
他可厉害了呢。
哦，
所以
在高原上看月亮会不会更加清晰？因为它里面的空气， 我也不懂，反正
是会真的会
没有我们这边这么的嘈杂，
好像确实比对比城比城市的这种。
哎，那你是不是也能看到银河呀？还是说月亮是不是不会跟银河同时出现？因为很少看照片，银河里面会有一轮明月的。
明月只能在云彩里边吧？你说银河那个是不是在别的地方？
但因为我看照片里头的那个银河里头好像没有见过月亮，还是说他为了凸显银河把月亮给 P 掉了？
也不会，那也有可能。你比如说，如果有了月光的话，那可能
会把它照没了吧？
就光线太强了，可能看不到了。但是原理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可以同时。哎呀，我也不知道，这胡说八道的。不是，
哎，那你在那边德令哈欣赏月亮的时候，你没有看到银河就是？
没有，我印象中是没有看到银河的，但是也有可能会有吧。但是那边确实星星很多，真的星星很多。
那我们看到那种
哇，星星堆满天，
什么极夜极昼什么的，会有月亮吗？是有的吧？
极夜和极昼，
极昼、
啊、不是 ？Sorry， 我重新说一下。那我们看到那个极光，它会有月亮吗？
我没有看过极光。
就比如说会有极光的那种情况，就不是说在新疆或者是在某一些高原的位置可以看到极光吗？对对对，就那种情况是不是可以看到月亮？
我觉得应该，
我觉得应该能有，
是吧？
因为它是地球磁场上面反射的一些那个。
哇，你是学理的，
也就是你这个问题问的应该是高纬度地区能不能看到月亮，是不是？差
不
多。
不是不是，就是极光和月亮能不能同时出现？
因为极光并不是天上的东西，应该它是因为地球磁场窜到天上去了。但是月亮什么，它本身就挂在天上，就跟你跟你厨房，你厨房抽油烟机，哎，它亮着一个灯，那个就是月亮。你蒸包子呢，你把这个屉一打开，那个
有蒸汽，
哎，上去
了，出来就是。
对，你那个蒸汽跟你那个
怎么着都能赚回一个美食节目。
嗯，
好赞！哎，我要学习一下这部分的内容。
学习什么呀？
你跟我学呀，蒸包子我会啊。
不是，就是关于银河啊、月亮之类的这些、
啊、
这些天文知识，
那些东西都太浪漫了，不太适合你。
对，而且你说的很多浪漫，其实有很多关于月亮、中秋描述月亮的这些古诗，
对，
也非常的浪漫，都是非常古典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威廉为大家吟诵一首
《明月几时有》
。你不应该是月亮，月亮。
像一把金锁，
对呀、啊，你看他都会，
不是，是太阳，太阳像一把金锁，
对，月亮像银锁
啊，月亮像银锁、啊，
我很喜欢这首歌，这还
是
一首，是
吧？
这很有很浓的朝鲜，
暴露了我的
年龄，这个是朝鲜族歌，
对，很有朝鲜，
因为小的时候就会听，经常听这首歌，就是那种好像乐队、也不是乐队，就是那种乐团里面人会唱那种很正式的那种，
对，
月亮
就是朱逢博嘛，
对，一般都是黄河大合唱之后唱这个吧。
那么，他其实很当然这不是一首朝鲜族民歌，而是写这首跟这首歌的人是个朝鲜族的人，就是朝鲜族作曲家，所以他就有很强的这个风格，但是很好听，就很有小调的这种。
所以他这个歌曲是描述一个纺织女工吗？
并不是，只是在描述
那是一个朝鲜族的阿玛尼。
阿玛尼，
他是阿玛尼跟阿尼玛呀，反正这就是一个老太太，我能想象的画面，拿梭子在那咔咔咔织，左一个梭子，右一个梭子，然后他两个手来回来去，就像打那个。
他们的轻工业应该不如我们。
他是手工业，就好像打朝鲜族那个长鼓似的。然后描写了这首歌，
对，
朝鲜族应该是倒垃圾，还是倒垃圾？
然后只是想要劝诫年轻的朋友们要珍惜时光，不负韶华。
还有月亮的其他歌曲吗？快再说一个。
月亮啊，
我好像小的时候知道有时候叫什么云母，什么冷画屏
啊，
就是嫦娥奔月的一个诗。
哦，
碧海青天夜夜心，这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还是夜夜思啊，我会很多古诗的伴手，
好有文化。
我每一句都可以是一枝红杏出墙来对，
我都是自挂东南枝。
因为以前我老玩那个大话西游，大话西游就会有一个，它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活动，就是从四首这该他给你一首诗的一句，然后你从下面四首里面选出他的下
一
句，然后呢，你这个时候你就要用快捷键。 它有倒计时的，你要用快捷键，然后就调出那个就是百度来搜，搜完以后赶紧进行下一个任务。但是我不会用快捷键，我只能选择我把它都背下来。但是，
好厉害，
这是一个学习的工具。
对，但是呢，它只是两句，所以呢，我背下来，我并不知道这个诗的名字，我不知道作者是谁，不知道。前两句我也不知道，我只能知道他三四句，或者 只能知道他一二句。
好厉害。
嗯，所以就很奇怪。
我突然想到还有一首半个月亮爬上来。
哦，新疆风呗。
这个是哪里的歌？
咿啦啦。
啊，这是新疆。
咿啦啦一首。
啊。嗯、我想起还想起了一首花啊，不是。而为什么这样啊？这个跟月亮没关系，sorry。
没有。月亮的歌，我怎么哎没有？你们都好有文化，我能想起来只有什么什么何静的什么天上海上没有路，月亮在偷着哭之类的
啊。而且
也挺好呀，我觉得那是个印象很深。
我对这个歌当时还挺红的，但是我特别讨厌这个的，我非常讨厌他的那个作词者，好像后来也进去了，
是
啊，他叫。然后他一度经常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那个春联欢晚会，就经常会有一些人给他镜头嘛，他就戴一个圆圆的眼镜。我非常讨厌他的一点是因为，就是后我小的时候一直买一个杂志，八卦杂志叫《革命大世界》，但到后期的时候，他好像不知道是有参股了，还是干嘛了，然后呢，他就会出现在每一期的封底，然后还要登一首他的作词的歌曲。就很讨厌他，
他在给自己打歌，
应该是。
再没什么了吧？我反正就是中秋，在我这儿比起团圆来，因为中秋，没有什么，就那几天假呗，所以
就一天，
对，就是也没什么所谓的团圆。就比起我来，团圆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浪漫的领悟，就是中秋，对着月亮，可能真的像你们讲的，就是会有很多。感悟会有很多茅塞顿开的，
所以我觉得你这么一说的话，那就全都是月亮惹的祸了，就都是感悟啊，什么
都是
巴拉巴拉这种啊，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个歌我真的当年怎么就那么火？
这可以变成一个音乐节目，我们做一期 KTV 吧，
没问题，没问题，
我们可以去 KTV 里面录呀，
那、好啊。
对，然后我们其实刚才也聊了一些我们中秋的。衣食住行没有聊到衣啦，但是就是吃啊，出去玩啊什么的，就是像刚才大家说的，中秋还是在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你不管是在哪儿吧，能不能够团圆，但是你还是都想，哎，想心里至少想着说要团团圆圆，所以的月饼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是特别的圆。
是的，
也没有出现三角形的月饼吧。
那是三角恋吧
三角恋饼。
没有，我觉得就是在这样的节日还是尽可能的要跟家人团聚，如果不能面对面的团聚，还是要打个电话呀，发个信息啊，或者是我们打一个视频电话。
对，你也吃一个月饼，我也吃一个月饼。
对，是的是的。
那我们吃了月饼呢，就会觉得这个月饼啊，尤其像我那样拿着个月饼，他一口咬下去，一人吃一个月饼，就会觉得有点腻。
是的，
对，那如果腻的话，我们免不了要就是泡一个茶来进行一个解腻的动作。
Wow. Yeah.
那我会选择我们的老朋友景城小茶园里面的一款冷泡茶。为什么选择冷泡茶呢？我觉得冷泡非常的方便，那你也不用烧开水，也不用掌握这个所谓的火候和水的温度，你就直接冷水泡，直接喝，就非常的方便。
是的，而且中秋也正好是喝冷泡茶的最后的时候了，我觉得过了这个季节也就。
是的，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味道真的还不错。
对，这款茶确实是比较符合现代人的对于茶类的理解和口味。
云南古树茶冷泡更美味，这里呢是由景城小茶园特别支持的两支秘方，欢迎各位听友在微信小程序搜索景城小茶园，景是风景的景，城是城乡的城，下单备注的两支秘方，我们的品牌方会给大家加赠试饮装一份。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了，然后希望在今天的这个中秋团圆之夜呢，我们的所有的听友都能够开心团圆，如果团圆不了就吃个月饼。
我也祝大家能够天涯共此时，千里共婵娟，
当然也要注意热量的摄取，不要第二天脸圆圆。
谢谢你，
拜拜
再见。